现在天父，我们再次满心的感谢你，看到神在过去七周当中，一直的带领，让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可以看到，从12章以后看到，主耶稣怎么样的一直走上这个荣耀的道路啊。我们也看到耶稣在这一段时间内怎么样的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用话语，而且用实际的行动真的来勉励他的门徒主，真的是这方面的教导可以让我们的很大的帮助。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最后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迹。主啊，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重心，也是我们信仰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带给我们复活的能力。就是让我们今天的学习帮助我们重新 renew 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得着这个圣灵的能力，可以出去为主做见证。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先来读圣经我就先share screen。
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七日的第一个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到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进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
妇人为什么哭啊？你找谁呢？
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
怎么没声音呢？奇怪。真的没声音。
没有声音，
我也是没声音。别人有声音吗？奇怪，
没有声音，
听不到。
是啊，我也是听不到。
那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
现在有了。
我们也去。
有了。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的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没有。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
是主。”
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送上一件外衣。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只有两杆杖，在小船上把那渔网拉过来。他们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
把刚才打的鱼拿起来。
西门彼得就去把渔网拉到岸上，那网装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
你们来吃早饭。”
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你树上带着随意玩，在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树上带到不愿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问耶稣：“
主啊，这人将来如何？”我说要他等我到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的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好，我们就读经读到这里。那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哈。那我昨天晚上已经寄了一个 email， 希望大家有一个叫 survey form， 就是调查。如果大家对这门课有任何的意见麻烦请你到上网去填了一个这个 Google form， 你们宝贵的意见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啊。如果说有些做得好的我们会继续，做得不好的我们会改进。另外呢，明年的一月的第二个礼拜六啊，应该是8号啊，我会开始新一门的主日学。 那我会教旧约的箴言书啊，箴言书是我自己认为我最喜欢的，而且我也是最教的最拿手的哈。我自己对箴言对于智慧书非常有研究啊。那我自己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研究的报告，就是专门是箴言的。那我会分两次哈，第一次是箴言，第一季呢是叫做箴言书智慧篇，第二季呢叫箴言书实用篇，所以是总共16周会把箴言讲完啊。那箴言对我们做父母的教导孩子都非常有帮助，那所以我就希望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在网络上学习。另外我从2014年开始，我就连续的一直在写叫做每日一箴言后来中间停了一段时间，那在网络牧区开始之后呢，我又开始重新又在写每日一箴言。那我是每天我会寄给弟兄姐妹其实我当初为什么要写每日一箴言，就是因为我教箴言书的时候，我对箴言有很多的感想我就把它写出来每一章也每一次只有一节或者是两三节这样子希望能够对弟兄有帮助。那我每次呢都是一节经文，然后一些解释，然后一个小故事最后是大家的应用还有一张图片那如果说弟兄姐妹下一季要学我的箴言，那我会用 email 寄给大家每日一箴言。好，那我们现在我就开始share screen我们今天的大家如果都有讲义我们把它讲义再说一次讲义是两个 page 两页的那如果你只有一页的讲义麻烦你查你的 email 我就在 email 里面寄给你们今天的讲义。我看到了吗？有 share screen 看到吗？
有看到。
好，谢谢。好，我们讲到第八课第八课耶稣的复活跟门徒显现有两章，20章跟21章。那因为章节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是分段来讲我们会分7个段落来跟大家讲7个段落那么第一个段落这一课的主旨主要是耶稣，他讲到耶稣的复活跟门徒的显现特别讲到耶稣第三天复活向玛利亚，对，主要是约翰是记载说向玛利亚显跟然后之后向门徒显现，他有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第二次呢是向怀疑的多马显现，可见耶稣是多么的爱他的门徒他显现的时候也向门徒吹口气，把圣灵浇灌在他们当中，也勉励他们出去为主传福音特别今天所讲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信徒生活的盼望跟动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特别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然后在21章，其实在20章你可以看到好像都已经结束了，但是约翰又加了一个21章我觉得21章真的是特别把彼得他在耶稣又第三次 跟门徒们显现，特别这一次是针对彼得的哈，所以呢他就关怀门徒，而且、他给门徒吃哈，问他们吃有没有吃早饭，所以呢就特别是最重要的二十一章就是要兼顾彼得，然后呢要让彼得能够牧养他的群羊，因为他要离开了哈，所以彼得呢他也接受了神给他的托付啊，然后最后可以看到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哈，一讲到就三千人信主，然后呢这个教会就开始了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是空的坟墓啊，空的坟墓。那我们今天呢会有七段哈。好，我们现在先讲第一段，耶稣复活了哈。耶稣向玛利亚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啊。那么第一段呢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裹头巾啊，还有缠绕耶稣的这个丝巾哈，这个就是说细麻布啊还在里面，就是第五节讲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啊。那特别是细麻布跟裹头巾是分开的，如果大家在前面哈，约翰福音前面讲到拉撒路复活哈，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呢，他是整个裹头巾跟那个细麻布整个都包，还是包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就走出他的坟营哈。那耶稣这里呢，他的细麻布跟裹头巾就整整齐齐的哈放在一边。那有人说耶稣的尸体是被门徒偷走的啊，那如果说或者是被人偷走来诬陷这些门徒，如果说你一个强盗或者小偷他要偷东西，他一定连尸体一起偷，连这个细麻布还有裹头巾，因为这样比较快嘛，马上就偷走就带走了哈。那另外呢还有当门徒出来做见证的时候，讲到耶稣复活，没有一个人可以再提出证据，如果说是耶稣的尸体是被偷走的话啊，也就是耶稣是复活了，耶稣是复活了呢，就是他从这个细麻布跟裹头巾这里面复活起来哈。那而且耶稣复活是真的是第三天啊，第三天啊，从死里复活哈。那这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而且是清晨哈。我想玛利亚呢，就是这里是讲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哈，一早很早他就带着要膏抹耶稣身体的这个香膏，他要到坟墓去哈。那在犹太人圣经为什么记载第一个见到这个坟墓被打开的是一个女人呢，就是这是一个玛利亚呢？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哈犹太人说要找一个见证人，这个女人说的话是不算数的，不能做见证的，只有男人哈，只有男人说的话才能够做见证，才算是真的是有见证人哈。所以圣经记载是玛利亚先发现这个坟墓空了。那还有如果是玛利亚是一个弱小的女性，那个坟墓的门是被一个大石头挡住的哈，那么现在那个大石头被挪开了，然后尸体不见了，那一个弱小的女性不可能用力把石头推开，她力气也不够啊，也就是说她也没有办法拿走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且他在那边他看到尸体不见了，他就非常的惊慌，就跑回去 跑回去、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约翰福音里面，凡是讲到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耶稣、就是约翰他自己哈，他从来不讲说他自己的名字，只是说那爱的门徒。对他说，有人把主的主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门徒就出去往坟墓里去哈。你看到这里非常 dramatic、这两个人都很心急，就一直跑。我想约翰比较年轻，所以他跑得 比较快，他们两个一起跑，但是约翰先跑到前面啊。但是跑到前面他没有进去，他看到墓门被打开，然后看到裹尸巾啊，这个细麻布跟裹头巾就放在那里，他不敢进去。那个彼得，这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一样哈。彼得跑到后面，但是他一进来他就直接冲进去哈。他马上进去，看到细麻布还在那里。这一段呢就特别强调，讲了好几次说细麻布还在那里。这个细麻布还在那里就证明了好几件事情，就是耶稣真的是从这个裹尸布里面复活出来了哈。因为他们第九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哦。还有第八节哈，第八节特别讲到，就是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就是约翰，这个彼得进去了，约翰也就再一次进去了。当他进去之后呢，他看见了就信了。那这里并没有说他信什么，我相信这里讲的就是信耶稣之前对他们说的话，说你耶稣已经复活了哈，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这坟墓的是空的哈。那第九节说，因为他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不要从死里复活哈。那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讲到这个复活哈，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新的一种概念哈。对对他们在这里看到空的坟墓，他们知道耶稣已经不在那里了。于是两个门徒就回到住处去了。这里有一个另外一个对比哈，两个门徒回去了，但是玛利亚还在那里。你可以看到玛利亚在那边痛哭。这个看到男人跟女人的区别哈，男人是比较理性的，看到了他相信了耶稣不在了他们回去了。但是玛利亚，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呢，他是耶稣曾经赶过他身上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他真的是领受到耶稣在他身上的恩典，他就跟随耶稣，就非常的真的是对耶稣那种爱从他的内心里面表露出来哈。他就在那边哭，哭的时候他就看到两个天使，一个在头一个在尾哈。你可以看到当耶稣诞生的时候，也有天使在天上在那边呼喊，在那边高声歌唱。耶稣复活的时候，死了复活的时候，这有两个天使，特别讲到一个站在他的前面哈。一个是在头，一个是在脚哈。那天使就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因为有人把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玛利亚还在想说：“是不是有人把耶稣的尸体拿走了，偷走了？”他说什么？他说了这话就转过了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哈。其实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了？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缘的，就对他说：“先生，你若是你把他移去的，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哈。”其实玛利亚是一个弱小的女人 他也不可能去把耶稣的尸体把他取回来哈，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那种对耶稣的爱哈，你可以看到真的是不管再难的事，他就真的他就是要看到耶稣哈。但是这时候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耶稣告诉他玛利亚，耶稣一讲玛利亚的时候，这个玛利亚本来他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他还在想说我是耶稣尸体是不是被人家挪走，可是耶稣这个时候就对玛利亚显现，就站在他的面前，而且还称呼他玛利亚。当耶稣称呼他玛利亚的时候，哦，玛利亚他的灵，他的心里就被这次这个呼唤的这个声音哈，就叫醒了，就说，哎，这就是耶稣曾经跟我叫我的名字的声音哈。那他就想起来啊，这就是耶稣，他就立刻去抱住耶稣的手哈，就抓住耶稣的手说，用希伯来话啊，其实这里讲希伯来话真的是亚兰文哈，亚兰文说拉波尼是亚兰文那个夫子的意思哈，夫子的意思。那圣经里面其实也有记载哈，耶稣自己说我是羊的门啊，我是好牧人啊，好牧人啊听得懂啊的认识所有的羊。羊也听牧人的声音，所以你可以看到玛利亚一听到耶稣喊他的时候，他就认出来啊，这是耶稣哈。那耶稣为什么说你不要摸我呢？啊，因为但耶稣说，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天啊，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哈。我们看下一他就告诉说你要往 我弟兄那里去哈。哎，耶稣这个回答有一点不太一样哈。他说第一个你不要摸我，为什么不要摸我呢？摸的原文的意思说紧紧抓住不放的意思哈。这个表示说玛利亚看到耶稣，他就紧紧抓住耶稣不放，他不想要让他走哈。那这个耶稣说那你就不要摸我，不要这样子哈。他就说麻烦你往我弟兄那里，其实主要就是说往我门徒那里。那你可以看到他把门徒的地位提升变成弟兄哈。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都称弟兄姐妹，因为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弟兄。你看到耶稣把当时他的门徒称作是弟兄，可以看到耶稣跟他的门徒的关系哈，真的是把他提升哈。那我们也知道耶稣不把我们当作仆人，耶稣把我们当作朋友哈，朋友。那最主要的，耶稣不只把我们当作朋友，耶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哈，我们将来都跟在耶稣那里蒙受产业哈。然后抹大拉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他又将主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们哈。虽然他是这样讲啊，但是呢这个门徒，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耶稣，只有两个门徒看到哈，只有彼得跟约翰，其他的都没有看到，所以他们还是有一点点不太相信。因为他们玛利亚看到的，他们觉得不太相信，所以那一天呢，这十九节讲到那日就是七日的头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哈。耶稣是礼拜五埋葬的，礼拜天复活的哈，清晨复活的。那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就关起来，所以他们还是怕犹太人哈。耶稣就站在他们当中啊。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其实耶稣在他临别赠言里面 就已经跟他们讲了，他说他要离去，但是他会赐下平安在他们当中。所以当耶稣来到他们这里的时候，见他们面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你可以看到那个门徒他们的心情，他们原来是惧怕，他们是在那种非常的恐惧、犹太人来抓他们的时候，但是耶稣在他们当中跟他们说话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呢，就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哈，对不起、指给他们看、说了话的，然后门徒看见主就喜乐哈。前面 在耶稣跟他们门徒在临别这一年的时候也告诉他们说，他说我再不久你们就不见我，又再不久你们还要见我，但是呢你们要有喜乐，他就说把这个喜乐带给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当门徒再一次跟他们显，当耶稣再一次显现在门徒当中，这是他第一次跟门徒显现的时候呢，这些门徒他们的心中哈、那种恐惧就化除了，他们就把这是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耶稣告诉他们的话，他们现在就应验在他们当中哈。二十一节讲，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哈，愿你们平安。”我们再看下面哈，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哈。第一个门徒惧怕犹太人巨石锁上门哈。第二个主耶稣在他们当中显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第三个主耶稣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就喜乐了哈。第四呢，在下面呢，他说了这话啊。二十一节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再一次就差遣他的门徒要去为他做见证。不但去呢，而且耶稣在这个时候还赐给他们圣灵哈。耶稣就吹一口气让他们感受了圣灵，但是真正的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是在五旬节哈。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是告诉他们说有这个圣灵，让他们感受到圣灵，而且呢耶稣还告诉他们说有权柄哈，你们是有权柄，而且可以向世人宣告世人的罪。也就是说我给你们权柄，你们有权柄带领人信主。当你带领人信主，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的宝血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哈，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二十三节讲，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哈。这里主要就是说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信主，他们的罪就被得赦免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权柄，我们可以告诉别人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这个是耶稣在站在他们当中，把他的钉痕的手跟他的肋旁显给他的门徒看，然后跟他们吹口气，这些门徒得着圣灵的时候要让他要差遣他们去为主传讲福音传讲福音。那这里呢当中呢只有十一个门徒还有一个门徒多马圣经上讲这个多马可能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多马可能是出去他去买东西了哈。你可以看到他可能去买食物，所以他暂时不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多马 他回来之后他说，你们他的那个门徒都告诉多马说我们看见主了啊，但是只有多这个叫做迪图马的多马呢，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跟他们同在啊，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看见主了，那多马却说呢，多马我们现在他们叫做怀疑的多马哈，因为他是天可能天生就是多疑的哈，他希望就是说他能够看到才相信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他们是怀疑的，他们说我一定要感受要经历，或者是说、哦、我一定 要看到一些事情经历到神我才相信哈，我才相信。其实神耶稣也特别怜悯我们，虽然我们怀疑虽然我们不信，但是耶稣呢就真的就 在这个多马的面前显现。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然后呢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然后耶稣就亲自跟他们显现哈。然后二十六节，主要是二十六节，过了八天，也就是在下一个礼拜哈，在下一个礼拜啊，门徒又聚集在屋里啊，多马也在他们当中，门也关了哈。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惧怕犹太人来抓他们的哈。然后这是已经第二个礼拜过去，这、就是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哈过去了、那么耶稣就站在他们当中又再一次说愿你们平安哈，愿你们平安。那然后特别是在二十七节哈，二十七节这个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去勉励那些人、说不要疑惑总要信、特别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那些信心的例子、特别在耶稣、再去医治、医治一个、一个百夫长的仆人、他说哦，我是百夫长，你只要讲一句话，你根本不需要到我的仆人的面前，你只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可以得到医治了、那可见真的是要有信心，如果说有任何的疑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相信。但是 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非常的怜悯我们、他就是耶稣也怜悯怜悯多马、就在多马的面前显现给他看，而且告诉他说呢，二十七节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你可以看到、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表明呢主耶稣的复活他是身体的复活，不是死后灵魂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以后他的手上还有钉痕，他的脚下、他的肋旁还有被刺的那个钉痕、然后多马就跟耶稣说，主啊，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多马这个时候他看到耶稣在他面前显现，真的他就不得不相信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耶稣这个时候就成为多马的主，成为他永远的神。在那个传说呢，多马后来到哪里去传福音呢？后来多马跑到印度去传福音、然后从印度甚至听说多马呢有些、有 有多马的门徒呢，后来甚至来到中国传福音，从印度后来经过丝路来到中国。所以那个他们在印度的南部呢还有很多的教堂叫 St. Thomas Church， 那甚至有些人他们的名字就叫 Thomas， 我认识一些印度人，他们有些就把他们的名字改成 Thomas， 所以看到多马从不信到信，后来就全心的为主。听说后来多马在印度也是 被在印度寻到的。那耶稣就回答他说呢，他说你应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了。我相信神对我们说这句话呢给我们非常大的激励，我们都已经是2000年后，耶稣基督当时在向他的门徒显现，当他显现门徒看到了他们信，可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从圣经上读到的，我们并没有看到耶稣在我们当中，但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相信了，我们这些人呢都是那些没有看见的人，那我们没有看见就信了，我们是真正是有福的人，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真的是有福，我们真的比那些 使徒们看见耶稣复活更为有福，因为这是信心的表示，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的血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在现在我们读了圣经或者经过别人传给我们，我们相信了我们真的就蒙福了，感谢主然后最后 这一节经文30节到31节就是约翰写书的目的，就是写整本约翰福音的目的。那有些圣经学者说其实约翰福音写到这里应该算是完结篇了，通常写一本书的时候作者呢都会在序言里面说我为什么写 这本书，最后结尾的时候再讲一次我这整本书的目的是什么，那让我们看一下30节31节这里讲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很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记得这个，但就是记所有这些事情，其实耶稣所写的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是选择性的，他只写了7个他只选了七个神迹他也选了7个我是他又选了7个见证人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还有很多的神迹他没有记载但是这些很多的神迹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的上面但是在约翰福音他没有记载，因为约翰福音他是比较晚写的那他写的时候这些其他的福音书都已经有了，所以他就不用写，他就选择性。但是他写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这很重要。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一个信讲到他用最多的字就是信这个字所以他要我们读了约翰福音就能够相信。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带领慕道友的时候我们特别要他们一信主之后要他们来读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他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最主要的目的要让我们相信，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什么呢？是神的儿子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啊，圣经上也有讲，不但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他的整个福音书的一个目的。这也是约翰他为什么写约翰福音，就是要让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而且叫我们信了他之后，我们的生命会有改变。我们不但在今生啊，我们可以得荣耀；我们在来生，我们更可以得到永生。而且我们这一生都能够跟耶稣基督一起啊，过这种丰盛的生命啊！真是感谢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得着了这个新的生命，而且我们得了一个新的位分。这个位分就是我们是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而且呢，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神。当我们有各样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来寻求这至高无上的神的帮助。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这个身份跟地位，神也乐意帮助我们，就像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帮助自己的儿子儿女一样，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也乐意的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他。所以为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也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越来越像基督。好，二十一章啊，有人说是后面加进去的啊，那这也是约翰可能他写作的时候他有这个习惯啊，他写完之后他又另外加。那二十一章主要的为什么要把二十一章写又再写进去呢？就是要把彼得这个人凸显出来啊，而且把彼得这个事迹，主要的是耶稣第三次向彼得跟众门徒显现，这在哪里呢？在提比里亚的海边哈，在提比里亚的海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啊，这个图哈，提比里亚的海边啊，他们这个彼得哈跟总共七个门徒，他们出去打鱼哈，好，我们看一下第一到第二节呢。这里讲到二十的第一节讲到说，这是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就记在下面哈，就记在下面。提比里亚湖呢，实际上就是加利利海哈，加利利海哈，那也就是他们门徒在加利利他们所聚集的地方哈，聚集的地方。那第二节呢，讲到说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买的多马，就前面讲的怀疑的多马，并加利利人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带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哈。另外还有两个门徒都在一起，你算一下总共有七个门徒哈。那这里圣经上通常讲七都是一个完全数哈。那表示就是说，其实他们这些人，他们为什么在加利利，可能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加利利哈，我到时候会跟你们显现。那他们呢为什么又重回去打鱼后，有些人就回到一个问题，是不是他们太沮丧了，他们要重操旧业呢？还是说他们闲得无聊没事，他们就我们出去打鱼，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有一些人本来就是渔夫啊。那我相信可能他们在那个时候在等待耶稣给他们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在那边等待，也可能他们为了要填饱肚子， 所以他们想说，哎，干脆我们出去打一些鱼哈，我们可以来煮东西来吃哈。那所以呢，他们就出去打鱼啊。这个渔夫都知道，在哪里打鱼，而且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渔夫啊，像彼得啊。其实彼得在前面呢也曾经讲过啊，彼得有一次也是整夜打不到鱼啊，那耶稣就叫他啊，就下网捕鱼的时候，他就捕到一大堆的鱼，然后那个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啊。那这个打鱼呢，又发现到也跟前面的其实很类似的啊。不过这一次也是一样，他们门徒们整劳碌整夜没有打到任何鱼。第一次彼得没有打到任何鱼的时候啊，耶稣就呼召彼得来跟从他，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这一次他们出去打鱼也是整夜没有打着啊，然后第三节呢他们说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哈。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哈。也就是其实哈，这里这个对话其实蛮有意思的。耶稣问他，你们有没有吃的？他们说他们没有。那其实我们要记得哈，有时候我们劳碌整夜哈，我们得不着哈，但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遇见主之后我们才能够得着哈，我们真的必须要跟主有亲密的交通之后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时候可能早上刚刚天亮，然后呢耶稣可能站在岸边，他们在湖里面打鱼，所以他们远远的没看到耶稣哈，他们不晓得这个讲话的人是谁哈。然后那个讲话的人哈，就是在第六节这里就讲到哈，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就把网撒下去，一撒下去呢，这个网啊就拉不起来。那么第一次当彼得听到耶稣告诉他说，你就下网去，到深水去啊，去下网打鱼的时候，他们那个网也是拉不起来，而且网都快破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真的就捞了很多的鱼出来哈。那第七节就讲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因为他发现这些事情，他想起来他们在渔夫在岸上啊，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跟从主。他也想起来彼得那时候打鱼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他就知道远远的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再一次跟他们显现。所以彼得呢一听到这样的话，他立刻哈穿拿了就束上一件外衣就跳进海里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彼得跟约翰是两种完全不同个性的人哈。彼得是一想到马上就去做的 这种，而且性情非常的冲动的人。那约翰是非常的沉着，但是约翰在他内心，在他灵里面，他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我们基督徒都有好几种不同的形态的哈。有些人就是非常的热心的爱主啊，是什么事情就去做。但是有些人呢，他们是他们愿意到神的面前，他们来亲近主，来寻求主。这有点就像马大跟玛利亚一样， 马大呢在那边招呼哈，要款待主，但是玛利亚呢是到神的面前，她要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所以我想我们做基督徒，其实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在灵里面，我们真的是要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跟神有好的关系，在圣灵里面跟灵里面有主的沟通，那是非常的重要。有时候呢我们不要急着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必须要真的是要安静默想在神的里面。那这个第八节这里讲说，有两百肘，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两百肘。两百肘呢大约是有一百公尺那么远，他们就把船把网拉进来，拉进来。然后第九节讲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那你看到这个鱼跟饼，你想到什么？你有没有想到耶稣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的五饼二鱼是喂饱五千人，喂饱他们身体上有需要的。其实耶稣在这里他还是关心关怀他的门徒，知道他们整夜打鱼没有吃的，所以他这里早就预备好了，把饼跟鱼就在那里。当他，你知道当耶稣拨饼的时候，他们想起来耶稣在那个山坡上他能喂饱五千人。然后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那其实耶稣可能早就预备好鱼在那里，为什么要叫他们拿鱼呢？其实这有点像五饼二鱼里面耶稣的门徒跑来跟耶稣说，这些人天又黑了，我们怎么给他吃的？耶稣对他说对他门徒说你们想办法吧，你们去给他们吃吧。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有一个小孩子把他的五个饼大饼跟两条小鱼就捐出来，这是可能是他的 dinner， 他母亲为他预备的，捐出来。那其实有时候神要我们，有很多时候行神迹，可以行任何的神迹，但是神越乐意要跟我们一起同工。这里看到他们听了耶稣的话，打了那么多条鱼，153条鱼然后他就说，这样子你们把你们打来的鱼也拿来那我们大家一起来享用。有时候我们要必须跟主耶稣同工，有时候我们要必须要耶稣乐意我们跟他一起。我们也知道神迹其实都在神的手中，但是神他乐意要我们跟他一起去做。那153条鱼这个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他真的记得很清楚。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第十一节讲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这153条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有些人说这只是表示众多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那也有人是说这个希伯来的字母呢，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字的代表，153条好像是代表某种意思那我最近看了一个解经书他取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一幅图画跟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那个图画你可以看到一个三角形，从1到2 2到 3, 2到 3, 3到 4也就是这里有不同的颜色也就是你如果说 你这是一种数学的做法哈，就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十七哈，就是一个这个三角形，然后正好是153哈。这个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做水仙花数。那这个数字呢，它有这些数字就是五的立方加上三的五的三次方哈。那就是就我个人的觉得呢，就是说神他需要我们能够为他去做见证，不但做见证呢，而且是越来越广越来越广哈。只要从一个人开始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哈，然后就一直一直下去哈，一直下去啊，这样子才能够让福音能够广传，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哈，得人如得鱼一样。好，我们再看下面，耶稣第十二节呢，耶稣就说你们来吃早饭啊，门徒说没有人敢问他说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啊。耶稣就拿饼跟鱼给他们吃啊。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然后这时候呢，他就问彼得哈，他特别就问彼得啊，他前面有讲他问彼得，那他问彼得第一句话啊，第21章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回答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啊。那你就可以看到这15到17节哈，耶稣问，彼得回答，耶稣回应哈。15节讲说约翰儿子西门，其实三次都讲约翰的儿子西门啊。其实为什么要约翰特别要讲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其实彼得的原来的名字是西门。西门呢是芦苇的意思哈，我们知道芦苇就是风吹两边倒的意思，也就是意志不是很坚定的哈，好像墙头草一样。后来耶稣给他取名字叫做 Peter 就是 Petra， 就是希腊文就小石头的意思哈。那石头就是很稳固啊，后来耶稣就把对，把那个阴间的钥匙交给彼得啊，说教会要建在磐石上面啊。那很多人就说哦，彼得既然他的名字是石头，那是不是就建造在耶彼得的身上？就天主教他们讲说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磐石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时候耶稣他特别就把在当初他为比这个西门改名字的时候，其实就是称呼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不要再叫西门，你的名字要叫彼得啊。他再一次提醒彼得，从你蒙召跟随我一直到现在，其实彼得是耶稣其实最亲爱的门徒哈，他有三个门徒啊，彼得、雅各、约翰哈，他有时候就特别带着他们去登山变相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去，然后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去哈。那彼得在福音书里面也特别记载，很多时候都是彼得抢先做任何事情，而且彼得呢也之后耶稣问他的时候，彼得也真的回答的非常好，回答的非常快。那在约翰福音也特别记载，耶稣告诉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其实彼得说任何人都可以跌倒，唯有我不能不跌倒，但是 耶稣告诉他说，你要三次，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结果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当你知道 当一个人那么热心跟随主，那么热爱主，却在主耶稣基督被捉拿的时候、哦、反而三次不认主，你想想对彼得的打击有多大啊？或者是说那些门徒们怎么样看彼得，彼得你是我们的领袖，可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受苦的时候，你却否认耶稣是我们的主，你怎么样怎么能够做我们的领袖？ 我相信彼得他去打鱼有很可能就想到，就是说耶稣已经离开了、哦、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他虽然跟我们显现过两次，但是耶稣后来、他心里面真的是在那边、啊、很愁很沮丧，所以他在想说，哎，干脆我就去打鱼算了，这是我的职业。那这时候我相信耶稣跟这些门徒们显现，在这个时候跟他们显现有他特别的意思，特别把彼得叫出来，然后问彼得 三次，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耶稣哈，我这边把这个希腊文原文的这个爱字哈，我把它写出来哈。那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耶稣问前面两次的爱都是 agape， agape 的爱呢其实有蛮多的意思。 agape 的爱是主要是神对人的爱，人对神的爱，那种真的是 religious， 那种 unconditional， 那种 passionless 的那种爱、啊、那这希腊文的另外爱呢，希腊文的爱好几个哈，那今天这里面只用了两个、一个就是 agape， 一个叫 filio， 一个叫 eros 就是一种肉体的爱。那 filio 是弟兄姐妹的爱、啊、那种比 agape 的爱好像稍微低一个层次、啊、另外 eros 是更低一个层次、啊、那 filio、啊、filio 就是兄弟姐妹人之间的爱。那美国有一个城市叫 Philadelphia、啊、就是朋友之爱的这个字 filio、啊、那当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哦、那彼得回答说，你知道，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哦、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哦，特别讲到第一个是说，你要去喂养我那些小羊，因为小羊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吃哈，他们可能小羊刚刚生出来没多久，他们必须要吃母奶，所以是用喂的哈，所以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前面讲到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啊、那这个爱我比这些更深是代表什么呢？那圣经上没有讲、啊、但是我在想、啊、其实这有蛮多的意思、啊、这个你爱我比这更深，可能是问彼得说，你已经都跟从我了，已经舍下你的网子、啊、就说 你已经撇下你的工作了，然后现在我复活之后你反而又回去你原来的工作，你是不是觉得啊，这以后这一辈子你就打鱼为生了，你就不要再做啊跟从我的门徒了。哦，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可能是就是其他的门徒还有亲人弟兄姐妹， 其实有时候我们要跟从主啊，你最放不下的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啊。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知道彼得其实是这些门徒的头哈，那彼得其实带领这些门徒。这里耶稣要让彼得能够清楚的知道，你爱我比爱这些其他的人更深吗？耶稣也常常在讲，他说真的，如果说你们要来跟从我哈，你们就要撇下这一切来跟从我。那我们跟从主，我们是不是因为受到一些拦阻，我们家庭的拦阻，事业的拦阻，或者我们周遭环境的拦阻，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爱神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能够放掉，要真正的来爱主呢？其实耶稣自己讲过，他说这个律法的总纲就只有两条，你要怎么样，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有四个尽哈。也就是说我们爱神有没有到这种完全去爱神的地步，还是说我们有一些割舍，我们放不下，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把我们的心来爱神哈。这是我想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我希望今天这个耶稣对彼得讲的三次的你爱我吗，也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爱神比这些更深更多吗？还有一个就是爱世界，爱钱财，爱我们现在的一些的物质上的享受那有时候我们看电视看电影的时候花的时间，娱乐的时间，甚至比我们读圣经与神亲近的时间还要多。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这些四周围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思考一下那还有在这里呢，我也告诉我们彼得自己知道哈，彼得自己知道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彼得晓得神是爱我们的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知道耶稣基督他以无条件的爱来爱你。不管你在任何的环境，你在沮丧的环境，就像彼得这个时候一样，他甚至他把 丢下来的这个打鱼的职业又再重新拿回来，又再要去打鱼那我们有没有忘记神是那么样的爱我们？但是这里彼得他清楚的知道，他说我知道你知道我爱你那这个耶稣用的爱是 agape 的爱，但是彼得的回答的爱呢，就是我这个filial 的爱。我想彼得他自己不敢承认，他也认为他的爱神爱的不够，所以他只敢用这个 filial 的爱来跟神回答说，是的，我爱你，但是我只能爱到这种地步那第二次又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那彼得就回答，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还是用这个 filial 这个字那耶稣就告诉他，你要牧养我的羊那特别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他自己后来呢就成为一个牧者，他这个有传说他到了罗马在牧养罗马的教会最后他在尼洛皇做皇帝的时候焚烧罗马城，把罪恶加在基督徒的身上。这个时候呢，其实彼得他也知道消息，他想要逃离这个罗马城 但是逃离到罗马城的时候，他在路上遇见了耶稣，他就问耶稣说，你要到哪里去？耶稣说，我要进城去。然后这时候他就想起来，他就想起来，我这个时候基督徒在城里面，我牧养他们，我是一个牧人，我怎么可以把他们丢掉逃到城外去呢？所以他就回过头又回到城里面，然后就被抓，然后关到监牢里面，最后被钉十字架。他认为他自己不配跟耶稣同样的被钉十字架，所以他就要求他们把他倒钉啊。所以传说他是被倒钉十字架的。最后第十七节，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时候耶稣用这个爱呢，叫做 filio 的爱，就是耶稣好吧，你既然说都不愿意回答说你爱我，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来问你。那彼得就回答说，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爱得不够啊，但是你现在真的是明白了，我是真的是爱你，我会尽我的能力去爱你啊。那耶稣就告诉他，你要喂养我的羊哈。那我想这里就是约翰用不同的字来表达，就是说牧养哈，牧养有时候要需要先喂养，然后再牧养哈。那有些人要问说，为什么耶稣要问三次？我个人觉得呢，因为耶稣曾经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啊。那你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是他人生最大的一个跌倒跟遗憾。那耶稣呢想要挽回彼得，有一句话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所以耶稣就特别他跌倒了三次，就让他承认三次他仍然是爱耶稣，所以就让彼得在这个跌倒当中能够站起来，然后把这个牧养的任务交给他。最后是来跟从我，最后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个第一呢，这从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哈，这里说彼得就预言彼得将要寻道，伸手在任人府上被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哈，这耶稣就问过三次以后，就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束上带子的意思就是奔走，就是要做事情要束上带子，因为他们都穿长袍嘛，那如果你要做事情要先把带子束起来才比较容易做事，那束上带子就是预备要去做事的意思。那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里主耶稣就预言说他将来要被拘捕被寻道。那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么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前面他把彼得跌倒三次不认主他让他在耶稣的面前再一次能够站立起来，但是站立还不够，你跌倒了站立起来还不够，你还要来跟从主。因为我们说我们爱主爱主爱主，单单口头讲爱主不够，我们还要 follow Jesus， 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跟随他的脚踪行。二十节那要二十节呢就讲到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这里讲的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所以这约翰就讲他自己了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彼得听到他自己的命运之后，他也想知道使徒约翰的命运啊。那有因为他们门徒都在一起嘛，哈、啊。既然耶稣已经告诉他了，你将来啊要被树上带的，你要将来呢要怎么样死哈、啊，怎么样荣耀我的名？那彼得就想，那这个约翰怎么样呢？耶稣就说呢。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这里有个很大一个警告，或者说一个提醒，我们来跟从主不要看别人，我们来跟从主 要完全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要说哎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要看自己，不要说约翰的光景。那这时候约翰、约翰、就解释说，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等到他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最主要就是说不管这个人怎么样，但是真正的是你是不是要来跟从我、然后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为这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然后二十五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了了、也就是说约翰福音真的是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个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且当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就因着耶稣的名可以得到生命。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满心的感谢你，真的是 让我们整个约翰福音、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也看到耶稣基督、这个走上了这个荣耀的道路、也真的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他的宝血也医治了我们 的疾病、他的鞭伤、能够医治我们，他的刑罚也使我们能够平安。我们也感谢主，耶稣所赐的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上的更大，也求神让我们能够、思想到我们是否、真正的爱主，我们是否爱世界比爱主更深，我们是否、跟随主的时候只要看别人的脚步不是看自己，求神让保守我们，让我们眼目就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专心的来寻求主，专心来跟随主。感谢神的恩典，祷告来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